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不计真理修出幸福约你，永不说忘记，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真爱好男好女，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再次为你邀请到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我们要继续来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择偶，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特质。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其实我觉得择偶也是这样子，要像智慧人一样去选择那个合适的对象。那光临老师，你今天会跟我们谈到有几个部分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收音机旁的朋友在择偶的时候呢，可以像个智慧人一样选择合适的对象。那光临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有哪几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三个部分，可以帮助听众朋友来想一想，现在身边出现这个人，或者是你想要去认识的人，到底他跟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另一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有非常多的优点，有非常多的好的特质，有非常多令你喜欢的或羡慕的这些可能外在的条件、外在的特质，比较重要的是要去看他到底跟你合不合适。因为有可能他的条件真的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爸妈也觉得他很棒，身边的朋友也觉得他很好，甚至爸妈觉得，哇，你看他的条件怎么样啊，他们家里背景怎么样啊，你看他的工作怎么样，大家都觉得他很好，但是这些好不一定代表你们合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怎么从合适的角度来选择对象。那我们就要从三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叫做彼此的价值观合不合适，然后第二个呢，要来看看他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所谓健康的人。
所谓健康就是指说他的身
心
灵三个部分
健康度，
是
对你来说 O 不 OK。 第三个呢，要看比较外围，就是你们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们喜欢看的书，兴趣有没有符合，有没有合适。
我觉得这三个部分真的好重要，不论是价值观啦，身心灵的健康啦，还有我们的背景。那谈到这个价值观，这价值观又包含了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
价值观就是一个人他对他生命的看法，其实我们可以从四个部分去看。第一个部分呢，是他对他自己的看法；第二个部分呢，是他对人的看法；第三个部分呢，是他对工作的看法。当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第四个是他的属灵的价值观，属灵的价值观，他怎么看待上帝，怎么看待神这件事情。所以每个人呢，基本上你把价值观，无论你喜欢怎么分类，大概都会分出这四种。第一个对自己，第二个对人、家人或朋友，第三个呢是对于工作、生活，第四个呢是对上帝或对所谓的信仰或者是对上天的看法。什么叫对自己的价值观呢？有几个面向。第一个，他怎么看待一个人的自我成长，一个人他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从小到青少年，到大学，到出来工作，到将来成为父母，他怎么看待人的这个成长过程。我们之前有聊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不断成长的人，他是不是知道他自己常常需要去学习，去面对他的生活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愿意去学习。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觉得，那我就这样啊，这就是我，我就不想改变，这是我长到现在就是这样子。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就是，反正大家就是要来喜欢现在的我。但是有一些比较成熟人，分辨这个人到底跟你合不合适的时候，你要去观察他是不是一个喜欢成长的人。他碰到困难，他碰到困境、挫折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正向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抱怨的态度。
像我就听一个朋友啊，他跟我分享说，他当初跟他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没有先想到说，其实他跟他男朋友在这个个人成长的价值观是差很多的。刚开始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就是出去玩嘛，约会嘛，吃东西嘛，看电影嘛，通常都是聊一些漫无边际的话，也不太会跟这个个人成长的什么价值观哦，会有相关性这样。是后来他们吵架了，有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男朋友常常都是一副那种要摆烂的态度，他才发现说，原来他的这个个人成长的价值观呢，跟他男朋友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他决定跟对方分手。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差太多的话，在一起真的会很痛苦。
或者是其实你从他在面对工作上面来看也可以，例如我个朋友，他每换一个工作就抱怨他的老板，然后他就辞职，然后再换一个工作又说这个老板欺负他，然后他又辞职，然后再换一个工作又觉得这个老板欺负他，然后他又辞职。那你就发现说，那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老板的问题？
所以其实不断换工作也是跟个人成长的价值观有关咯。
我不是说不能换工作，是说
是
你怎么面对一个老板，因为所有老板都是对你会有要求的，所有老板都是会希望你有好的表现，甚至有些老板是挑战你，给你困难的时候，他觉得这样才有办法激发你成长，特别比较成熟的老板，他会觉得我这样挑战你，我这样帮你看到你的问题，你才知道你的问题，你才能成长，其实他是很器重你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一直是一个抱怨状态，他没有办法从一个成长的角度来看待他碰到这些生活的事情，
会觉得老板好像在挑他毛病，
那就很可惜，你就会发现他的生命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那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亲密关系的里面，在两个交往的关系里面，甚至将来结婚的关系里，愿意去看见自己需要成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两个人若愿意成长，事实上无论你们碰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愿意去学习成长，大部分都可以找到突破的方法。但是如果有一方面不愿意的话，就会很辛苦。
那老师，你刚才讲说这个价值观呢，第一个是对自己的，第二个是对别人的。那这个对自己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到对别人的价值观吗？
也会。例如我们对自己价值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内在的，还有一个是外在的，就是他喜不喜欢他自己。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面对自己的时候很自在，胖啊、瘦啊、高啊、矮啊、头发啊，他的眼睛大跟小啊、鼻子，他青少年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不喜欢自己哪里，不喜欢那里。但是一个人更成熟之后，他应该慢慢就会完全的学习接纳他自己。这些是一个个人对自己外在的一些看法，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需要去找到跟你比较合适的人。因为有些人在意自己到底头发有没有很整齐，所以他也会在意你头发有没有很整齐。有些人觉得就特别男生嘛，头发有剪就好了，干嘛还弄得那样，还要抓头发。有些人他就觉得不需要，所以他可能看待你的时候，他也不觉得说一定要找到那种很会打扮的。所以一个人怎么看自己，事实上他也会影响他去看别人。而且其实面向蛮多的，例如吃，有一些人可以一定要吃餐厅，有一些人随便吃吃就可以了，有些人过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送花给他，有些人不太需要过生日。所以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是一个人怎么看待他是谁。我们要讲说，不是你要去判断别人好或坏，而是你要找到一个人怎么看他自己生活的，跟你比较合适、比较靠近的人，你们生活起来会比较平顺一点。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
我们刚刚谈到是对自己的价值观啊。第二个是他怎么样看待人，怎么样看待关系，例如他重不重视友谊，他重不重视家庭。有些人他每个礼拜一定要回家跟家人吃饭，他觉得父母生日一定要送礼物，朋友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经营。其实这些都跟原生家庭有一点关系，所以他怎么看待人跟人之间的经营的关系，或者是说例如他跟长辈的关系，或者他跟老板的关系，他怎么看待长幼的关系。其实这些每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例如像我是呢，只要跟长辈相处我就会变得很乖，不是故意装乖，就是说 我很喜欢跟长辈相处，然后我也会很听长辈的指导这样子。
所以光临老师，你会不会很重视长幼有序呢？
我就是一个很注重长幼有序的人。
是，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他不注重长幼有序，他觉得我们都是朋友啊，然后他讲话就会比较自在一点，然后称兄道弟这样子。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对关系的看法的不同，所以你要去判断说，诶，你喜欢这个人的这种对人际的看法吗？
所以如果是自己能够接受的，诶，那可能是合适你的，这就会是好的、哦、但如果是你不能够接受的，那还是硬要跟对方在一起，那我想这个可能就会给自己跟对方会有很多的那个不舒服在里面。
这个部分其实常听到，就是说男生们呢就会去找朋友打球啊，常常就一起打球，然后现在一起打线上游戏，男生就会觉得我们就是男生嘛，我们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然后但是可能对女生来说，她觉得你花好多时间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哦，这个其实也会影响，所以你要去观察说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很在意朋友的。再来就是说他怎么看待金钱的使用，有些人在金钱使用上就是说他会有预算的，就是他不会随便乱花钱，他每个月会把开销都是算得很清楚，你跟他去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很在意说钱你付还是他付，他不会随便要请客请你的，他对他的钱的使用会比较谨慎。有一些人就会另外一种人的话，他金钱上使用他就是比较随意比较自在，像我就是。
我就突然想到有句话说，他说小气跟节省端看你怎么看。对于那种在使用金钱上面可能是比较放松一点的，没有这么的觉得说啊要货比三家，或者说一定要找到那个最便宜的，就觉得这样的花钱应该也还好吧。但是对于那种在花钱上面比较谨慎态度的，觉得你就要货比三家，你能够存下的钱你当然要把它存下来。对于那种使用金钱上比较慷慨一点比较大方一点的人，就觉得哎，你这样好小气哦。但是对于谨慎处理金钱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一点都不谨慎呢、啊？所以小气跟这个大方啦，或者说小气跟这个省钱啦，其实就是只有一线之隔，哎，端看我们是怎么样去看的。而且说真的啦，金钱使用的态度常常是男女朋友可能就会为这个事情吵了，那更何况是结婚之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婚姻大小事几乎都跟钱脱离不了关系嘛，更多的是其实金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了。
在金钱上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储蓄。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未雨绸缪，他比较会做长期的规划，例如他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他就一定要存起来。但是有一些人的金钱价值观，他觉得赚钱就是要让生活自在一点，然后可以有一些享受，他可能就比较不会花太多的部分来储蓄，甚至他没有储蓄。其实在这一个面向上的差异也会常常造成关系上的一些摩擦、要去认识对方，说对方的这样金钱的态度金钱的观念你能不能接受。
是，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呢，他现在已经要论及婚嫁了，那在论及婚嫁之前，他跟他男朋友就有很大的冲突在这个储蓄上面。因为他们在要决定要订婚之前大概一年呢，他们就想说是不是要来存那个结婚基金，这很重要嘛，结婚你一定会花很多钱的，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哦，那就来存个结婚基金吧。但是结婚基金怎么存，这有很多东西要讨论的了。他就跟他男朋友在这个上面就有很大的冲突，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啊，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都是信上帝的，就会有一个准则能够去依循，帮助他们后来在存这个结婚基金上面呢，诶，反而变成他们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后来呢他们还用这个结婚基金呢就是去旅游啊，非常的开心。从我这个朋友他存结婚基金的例子，我觉得最后一个价值观，这个我们要谈的属灵的价值观，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属灵价值观真的是蛮大的一个差异。对一般人来说，他会说你相不相信有上帝，你相不相信上帝统管万有，你相信人呢是被上帝创造的，如果你相信人是被上帝创造的，那这个上帝对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期待，这个上帝希望跟人有什么关系，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属灵的价值观。例如一个基督徒或一个非基督徒，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事实上对这个跟上帝关系的看法，事实上会蛮全面性的去影响他们的生活的面向，甚至这个生活面向会影响他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关系，怎么看待工作。 常教会里面说尽量找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结婚或生活，其实也是有他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因为属灵这个价值观，如果你真的很看重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其他的面向，在属灵价值观上面事实上要找一个比较跟你合适的人，甚至也不是说就是两个都是基督徒就可以了，因为可能在要不要十一奉献，要花多少时间祷告，属灵价值都从圣经里面出来，所以你要去看说那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是不是跟你一样是认真的在这个信仰的上面。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谈到这个属灵的价值观影响的层面呢，就像你刚刚说的，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要上教会，然后要花多少时间在教会，那我觉得属灵的价值观呢还有带来的第二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你们的价值观呢一起集中在某一个部分，而不会一直分散在不同的一些很繁杂的事情上面。我们刚才有先谈到说呢，其中有一个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外在因素的嘛，比方说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啦、饮食习惯啦等等等，有很多的夫妻因着挤牙膏到底从中间挤或者从后面挤都可以吵架哦，很多事情可以吵。但是从我身边好多的基督徒的夫妻哦，我听到他们的那个婚姻生活呢，他们就说刚开始呢也是为这个事情吵，但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属灵价值观，他们都是信靠神的，因此当他们再去面对这个生活上面的很多不同的两个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先想发生的这件冲突的事跟真理有关吗？好，没有关，那就不必去计较了，好，那就不必去争吵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跟对方都是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不会为着很多的小事情呢在那里磨合的这么久，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去磨合到那个重点。
嗯，我觉得天天讲的没有错，共同的属灵的价值观就是共同的信仰，特别是共同在基督信仰里面，当你们碰到一些价值观的差异的时候，事实上你们可以共同的寻求上帝的心意，或者是说圣经里面其实已经有对非常多事情的判断，以至于你们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共同的属灵价值，事实上是一个很宝贵的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助力，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上面，特别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事实上是对一对情侣或夫妻来说有一个很好的鼓励，因为神总是要我们去爱对方，神总是要我们学习放下我们自己去舍己，所以我常常看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夫妻或者情侣，他们都会吵同样的事情，但他们解决的方法不一样。非基督徒他们可能是说啊，好吧，这是我让你，下次你让我，比较是让来让去说啊，不要太计较。基督徒的情侣他们比较会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丈夫就是应该要爱妻子，妻子就是应该要顺服丈夫，他们有共同的这个属灵的价值，他们愿意去顺服上帝的话语去做，以至于他们在关系里面就被祝福。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身上看见的祝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和你分享的是真爱好男好女，我是天天。我们今天和光临老师谈到了怎么样来选择真爱，在择偶的这个过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观察对方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差很多，还是合适的呢？那从这个价值观的里面，除了看到对我们自己的成长的价值观，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我们跟对方的家庭背景啦，跟你合适吗？还有包括说对方在使用金钱在工作上的态度，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价值观之一了。还有呢，就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对方是不是也是个基督徒呢？而就算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你们对上帝的这个信仰啊，你们的方式，你们的生活形态能够合适吗？那光临老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给他们几句鼓励的话？
今天我们谈了蛮多的哈，那如果你要我简单的浓缩的话，事实上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他是不是爱上帝，就是你当你判断价值观，他是不是活出爱上帝这样的生命，第二个他是不是能够爱自己， 然后他能不能爱别人，另外最后看他是不是热爱他的工作。我想祝福听众朋友，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成为一个爱上帝、爱自己、爱别人、爱工作的人。在判断你身边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爱上帝、能够爱自己、爱其他人，并且他热爱在他的工作跟生活里面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总结的一个判准。
是，非常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针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价值观，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想法或是疑问，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持续的写信给我们，或是写信给光临老师也可以哦。光就是大驾光临，就是光临两个字，所以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或是进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留下你任何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最后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